大家平安。第一节一开始讲什么？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了。这个上帝很喜欢生气哦，又向，然后呢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他就好像在后面拿刀戳那个大卫，戳戳戳戳，你去数人，你去数人，然后他就得罪神了。你读了经文，你们觉得很奇怪，这个上帝很有心机啊。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小时候啊，对我妹妹啊，她有时候不太舒服的时候呢，我知道她有一个弱点，她有一个喜欢的玩偶啊，那一不在的时候她就会疯狂。我要修理她，怎么修理你知道吗？我不需要自己动手，就把她那个东西啊偷偷藏起来，她找不到她就狂叫，狂叫呢就对着我吼，因为她知道只有我会做这个事。然后我妈妈看到她对我狂吼，我妈就生气啊，就修理她。懂吗？这很有意思，你一开始就觉得上帝怎么这么搞心机啊？啊，你对以色列不高兴，你去戳大卫，然后叫他去得罪我，然后我来修理以色列人。他一开始在读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就让人产生很多的疑惑。后面第十节，大卫就什么数完人数了，应该没事了嘛。可是他开始觉得自己很难过。他说怎么说？大卫数点百姓后，就心里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大事有罪了。”啊，问题又不是他，他为什么要认罪呢？有没有矛盾？他跟神讲，他跟大家讲：“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OK。我觉得我在读的经文，我深深的矛盾会是什么？大卫在诗篇85篇86篇15节，他说什么？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他认识了上帝，跟这经文一开始告诉你，上帝又生气了，好像上帝天天在生气一样，就很大的不一样。我一开始跟大家谈一个事情哦。当你们开始学习成长，开始经历到很多知识啊，很多的教育，很多想法跟你以前所存在的父母亲给你和教会给你的这讯息有很大的差别的时候，我鼓励你碰到今天像今天经文一样，一开始很多这么多疑问，静下来。我牧师跟你讲，你要去找答案。我为什么跟你这样讲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最近美国出了一件大事，叫做查理科克。他是谁？他是一个31岁的演说家，他专门对谁演说呢？对大学的学生演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在演讲里诉说里面都把人带回到真理底下。他很受欢迎，他被现代的人称为，美国现在美国人称为未来的总统。31岁哦，他们就说他是未来的总统。他开口闭口在那些讨厌耶稣基督十字架、讨厌圣经的一个教那个大学里面，他不断的在陈述神。然后呢，听众，他那天被刺杀，被枪击刺杀，下面是好几万人在听他演讲。我不谈他，我谈的是他的凶手。凶手在两天后抓到了，大家都很讶异。一个什么大概20出头的年轻人去翻他的底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活在一个很健康的家庭，爸爸是一个27年的警察，妈妈是一个扶助那种弱势群体啊，然后是伤残老伤残的一个很爱也很爱人的母亲，家里很不缺钱。很有钱，这个孩子呢，在高中的时候呢，所有成绩大概都是非常优秀的。他爸妈解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进了大学之后呢，只要去一次学校，他就住校嘛，半几个月回来后，整个人就变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变，变到很自私，很什么，跟以前都不一样。经过了几次后，爸妈做了一个决定。把他从那个，他是犹大州出名的学校，从学校里面辍，就什么，就不再读书了，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读。然后呢，但是他满脑子就是被那种仇恨、那种吸收、 然后虽然他换了学校，最后呢他还是那么样的充满仇恨，就对那个什么查理科克很有意见。其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和顺的人，他之所以受人家欣赏，就是他在演讲辩论，他希望每个人可以表达自己意见，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彼此不要带着冲突，说他很和顺的一个人，这个人怎么会成为他心中的仇恨对象呢？他就拿一支步枪，在他演讲那一天一枪把他给毙了。大家讲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搞的，他进了大学才一两年而已，整个人就转了，转到最后呢变成这是全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所有人都指他该死，他变成一个什么万民公敌，因为他把什么大家认为最好的一个领袖也杀了。他的父母亲很难过，他被抓是因为他爸爸带着他到警察局去偷案，爸妈都很难过，这个错得太严重。他问题在哪里？他问题不是在他而已，在整个美国学校、美国教育环境所带来的问题。当你们开始吸收到学校，碰到不同人，碰到有吸收很多新的观念想法，跟我你所认知差很大的时候呢，记得回过来安静的了解。就像我今天带你们要看这段经文，经文告诉你很清楚啊，耶和华又生气了，就戳大卫啊，大卫就数点人数啊，结果以色列人遭殃，上帝是什么？上帝干嘛？同样的叙述到这段经文在历代志上的21章第1节，我读给你们听啊，讲到同样的经文哦，撒旦就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所以大卫就吩咐约押去数点人数了。历代志上下那个作者告诉你什么事情，他告诉你给了另外一个答案哦，原来有一个隐藏的角色是谁？那个撒旦。那个撒旦起来什么？去戳大卫，去诱惑大卫，鼓励大卫，你要不要去什么？把你的国家强壮的人数数一数，看看你的攻击有多么大，看看你指挥过去的人有多么的棒，你的国家现在是怎么样？看看你多么精彩。数点人数有没有什么问题？数点人数在旧约里面没有太多问题。数点人数在旧约里面已经出现过两次，民数记第一章，他们要准备进入旷野的时候，从出埃及要进入旷野的时候，神就要以色列人数点民数，民数记一章。第二次呢，在进迦南要攻占哦，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要攻占迦南的时候呢，他第一时间要做的第一个事情，这是民数记26章1到2节，就是数点民数。所以数点人数已经数过两次，只是现在呢，以色列人什么没有要什么去征战了，他们国家已经建立，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还没有需要征战。这时候数点人数像什么？数点人数是问题吗？这时候数点人数像什么？像大阅兵，像什么大演习？各位为什么要大阅兵？为什么要大演习？每次要秀秀肌肉，为什么？我觉得我肌肉很强啊，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我有一个目标啊，我要建立一个强国，我要占领台湾啊。我漏掉了那个我的背后信息，九三大阅兵，你们知道这个事吗？这里面有说，另外历代志上作者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把写的稍微详细一点，因为什么？有一个撒旦在后面戳大卫哦。那当然你也可以理解，各位，如果大卫不是自己很喜欢，觉得自己超棒的，又大卫如果不是自己觉得自己做的还蛮好的，或是让自己可以有点骄傲，撒旦戳他有用吗？ 各位，你们想有用吗？我解释什么事情？我有一次在那里我参加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忘掉了。然后呢，台上撒那个东西，让撒那个什么东西下来，我也不记得。但是我看旁边人都在抢，我插着口袋在那里，所有人都低下在地上捡，只有我，因为那个东西我根本不喜欢，我根本不要，对我一点诱惑都没有。撒旦就是把那送给我，我也不要。各位，你觉得我会去数点人数吗？背后会不会大卫有他的困难呢？这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从今天的经文前面23章，怎么为什么要数他过去大卫这么多的勇士？你看看前面23章9到10节讲到那个勇士，九到十节讲到第二名，最后一个非常出名的勇士以利亚撒，他杀敌杀到什么？拿那堆刀杀敌，杀到手都黏住刀了。他告诉你他什么？他非常忠心的在执行任务。他的任务是什么？杀敌人。13到17节讲到三个勇士，因着大卫一句话，我想要喝伯利河里面的水，他们就勇往直前，闯过非利士人军营，跑到什么伯利河里面为大卫打点水来。表达什么？表达三个勇士对谁？对大卫非常忠心，对不对？你讲了一句话，我卖命我都帮你干。24节之后呢，三十个勇士的名字，我们都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可是我们记得最后一个人叫什么？乌利亚，对不对？前面29个你可以不知道，乌利亚总知道了吧？乌利亚在圣经里面是吧？因为88那个事件显出他什么？他真的很忠心，对不对？忠心于他的国家，忠心于他的军队。换句话说，前面这一堆勇士都在凸显了一个事情，以色列有一群人非常的忠心，还非常的勇敢善战。这表示什么？表示那个领导者领导有方啊。没有一个很强的领导者，怎么可能让下面的人对他忠心呢？他领导统御能力很强啊。那个人是谁？大卫王啊。你慢慢会懂了怎么读了啊。23章为什么讲到这些勇士讲，然后呢他还告诉你他每一场战役这些勇士都打赢。像第10节他告诉你，第一个很厉害的勇士击杀了什么800个敌人。第二个勇士呢，杀敌杀到大获全胜。11节呢，介绍第三个勇士杀马的时候呢，12节也告诉你他打仗就大获全胜。第18节呢，讲到亚比撒率领了三个勇士，他们击杀什么摩押人、埃及勇士，杀狮子，他们反正任何对象他们都打赢。所以还解释这一群勇士什么很厉害，每场战争只要交到他们手上他们都赢。各位，手下很厉害代表什么？你的元帅很厉害，对不对？这很容易懂嘛啊。所以从前面23章就在提醒一个事情，大卫是什么？是一个很有领导统御的将领，他很厉害，以至于他手下的勇士呢个个很厉害也很忠心。这在解释什么？这不就是大卫骄傲的本钱吗？数了这些勇士之后呢，觉得我自己实在真是，看看你们哈，觉得你们的牧师真是不错，就这意思。这笑容很有意思啊。是啊，他可以沾沾自喜啊。你们慢慢的就很有意思，你慢慢静下来想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作者到底在想表达什么。可是呢，中间也提醒了一个事情。就我刚才讲的，如果大卫没有那种觉得自己很棒那种，或寻求人生，我人生快结束了，我能不能给我自己下个定义呢？啊，原来我是一个那么成功的王。他如果没这些想法，他干嘛？你觉得撒旦这样戳他有用吗？啊，当然，每一个好的事情都有两面的答案。我觉得哦， 哦，历代志的作者、哦、告诉你撒旦、哦、我觉得他给了一个很清晰的看法，就是一个引诱，为什么在人身上会发挥果效？除了那个人渴望，除了那个人希望，所以他戳一下，他就会上被引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去怎么样去看你过去的人生？你看过去这么多23章，这么多的勇士，他会有两个答案。撒旦给了一个答案，就是什么？你看，你做的真不错。你看你过去这么多优秀的人在你手下被你调教的，跟着你学成为勇士、哦、让你觉得自己超棒，你好棒，你真是不得了，你真是以色列历代里面最棒的王，这是撒旦给的答案，叫做引诱。可是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呢？这经文上可能没有这个答案，但是我会鼓励大家，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教会里面有像我跟你讲那个被称为美国未来总统的查理科克，我觉得他那个生命啊，真的有时候看他分享一点点了，我只看一点点，我就觉得让人很感动，因为他什么，他生命里面所有事情他都归荣耀给谁？给上帝。为什么基督徒都要归荣耀给神啊？做事情可能都是我们，成就事情也是我们，但为什么要归荣耀给神？因为什么？因为我把这事情架构在上帝的工作，我不是架构在我们自己的工作，架构在神的工作。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就你不会受这些东西引诱，你不会想要今天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更强，大后天要比今天更出名，你不会想做这个事，因为你知道这是谁，这是上帝的工作。历代志作者给了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就是撒旦为什么戳大卫戳得动呢？因为大卫在这个事情上他似乎走向了数点自己的优秀，骄傲展现自己那份超有荣耀的过去，他不是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这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了，就激动大卫。原文啊，其实没有救哦，因为我们读的经文二十章一节，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生气了，然后呢就去戳大卫哦。其实原文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读哦，不是因为前面神对以色列人发怒了，所以呢他就去引诱大卫哦，那个激动就是引诱的意思啊，原文就是引诱啊，就是去引诱大卫，让他去数点兵数哦。我们好像有因果关系哦，他也可以因为什么？因为后面因为没有那个救啊，那就是后面的那个大卫受引诱了，所以耶和华发怒了，是这段经文的另外一个读法。这就跟历代志很相近了。历代志是讲撒旦去戳大卫，然后大卫呢就被引诱，然后数点民数就让上帝生气了。那回到今天撒母耳记下的第一四章第一节哦，你把原文好好详细读，他也可以这样读，就是什么，的确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但为什么？因为大卫受引诱了。好像大卫本来就充满问题，然后听你就知道为什么。撒母耳记下马上告诉你，约押他叫约押去数我们军队到底有多么强盛，约押跟他讲说不需要吧啊，他跟他讲说啊，约押说，这是第三节，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加增百姓，加增百倍，就是不需要数吧，这些都出于神的，都需要。因为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你过去的攻击，你过去的了不起的一切，不都应该归给上帝吗？不都是上帝加倍给你的吗？你有需要去数点你的人数吗？去显出你的攻击，显出你的很棒吗？因为他就劝他，但劝不动。换句话说，经文很凸显的就是什么？因为 大卫本来临终了或是人生最后了，他就希望能够对自己人生有个定义啊，我是以色列立人来里面或是到现在为止最棒的那个王，所以去数点数点因素。这样子读经文安静下来的时候，发觉其实就可以看得懂了。其实他们撒母耳记下的24章解释跟历代志下的答案都是一样，大卫受撒旦的引诱，然后就擅自的起了自己一个欲望，我去数点我的军队，让人家看到，让未来历史知道我何等的强盛，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王。他是明确自己的肉体软弱，他数点人数是为了夸耀自己，显出自己过去的攻击，自然是似乎是这很清楚的答案。当然我也要回答你们一个问题啊，牧师，你们都把坏的事情归给撒旦是不是？那为什么有个神在天上，那为什么他容许撒旦在世上为非作歹呢？我想这个问题啊并不难回答哦，因为约伯记，大家记得约伯吗？约伯记里面一开始讲天上，对不对？神看了，神召聚了他的仆人在那，你看我在世上那个约伯，有谁像他那么样子，这么样的信心，这么样的公义呢？里面就有一个跳出来讲，那就是撒旦。撒旦跳出来讲说什么？因为你保护他，你呵护他，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现在那么忠心，那么爱你啊。所以上帝啊就设下了一个界限，你不可以伤害约伯，你去试试看约伯吧。换句话说，其实在那段经文就证实，其实世界上有上帝是绝对存在的，上帝同在同时存在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物一直在什么，在我们中间，那是谁？那是撒旦。所以彼得前书说，务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什么？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这个仇敌魔鬼就指的谁？就是撒旦。撒旦什么？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寻找各样吞吃的人。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开始服侍，第一个是面对谁？撒旦的诱惑，对不对？撒旦三次的试探。我会跟大家解释，我们本来就存在的一个有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是脱困不了这个时代，是绝对有神，但是也会有撒旦的工作。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是就没有错，对不对？是啊，但是这两个并存的时候呢，要就在引导我们做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常常的去，就是牧师和教会我们常常提醒你要去仰望上帝，要去亲近上帝，要去认识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怎么有能力去对抗撒旦呢？我们怎么可以跟那个吼叫的狮子对抗呢？我们必须要有资源，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帮助，那是啥？这时候的大卫真正的问题会是什么？他跟神之间又拉开了距离。他想成就自己想成就的事。人生有梦想也没有不好啊，那但是呢，梦想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呢使你在中间耗掉你一生，另外一个梦想的结果呢，也可以什么因着神的恩待你成就，或是让你可以荣耀上帝。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带来的差别是什么？差别是就是今天大卫所显现的有神和没神。一个只想到自己想要的时候，只渴望自己盼望，渴望很容易受撒旦诱惑。但是一个像常常被神提醒，常常回到神前，常常把上攻击，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他有能力去面对什么？撒旦的诱惑。我也跟大家分享，你们年轻，其实你们现在 可能不容易去体会这个，但是呢，记得，人生常常都是这样子。我前阵子去拜访了我一个，在我们那时候被派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中科院派了十个人，他是中国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一个年轻的一个全案的管理者，他很突出也很优秀。那事隔30年了，我前一阵子跟师母去拜访他，可是他在话语中的表达，他告诉我他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其实我们都已经快60了，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觉得自己很棒。我觉得自己棒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最后临走之前呢，我刚才要谈耶稣基督，他说什么？他说我是撒旦，你跟我讲耶稣干嘛？我觉得这句话最准。同时存在的撒旦，同时存在的神，各位，你到底要谁？这两个不可同时要的。大卫在这个事情上，他的确错了，他被引诱，为什么？因为他要的是自己想要的。我其实前几天还为我这个同事在祷告，那个好朋友，我们也算是好朋友了。我求主帮助，让他人生后面可以慢慢的醒悟过来。所以你们这么年轻就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了，我觉得这是件很美的事哦。也鼓励大家哦，今天就一开始我跟他谈的是，鼓励大家为什么你们要在你们这个阶段哦，我学业压力很大啊，各样的生活压力都很大，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鼓励你们要崇拜，要团契，要说为什么。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拉力拉着你们，我们很容易就会选择吼叫的狮子，我们很容易的情不甘也不情愿的就被撒旦给诱惑，会不会甚至你被诱惑都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讲撒里的查理科克的那一个，他做了一个这么大的错误，他还搞不清楚。大卫在数点完人数后，他认罪了。其实理论上来讲，数点完了就结束了，但是大卫开始觉得自己不对，他就第四节他就说，神啊，我行的这事实在得罪了你，求你除掉你仆人的罪孽，你仆人所做的非常非常的愚昧。前面呢，约押劝他，他不听，反正呢，现在做完了，约押觉得我交代完了，我做完你要我做的时候，我把军队数完了。可是呢，大卫开始什么，觉得自己愚昧。你回想大卫这一生生平几个重大的错误事件，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他很特别在哪里？前面呢，犯这么大的错，八十八的事件是谁？是神派先知来什么？先知加德来跟他讲。这一次呢，神没有派任何人来跟他讲，他自己就奇怪了。你要数人数数完了，你应该很自满、很自得、很高兴啊。可是他不是，他却开始痛苦了，他开始难过，他开始承认：哎呀，我糟糕，我做错了一个大事。上帝没有透过任何先知，没有透过任何人来讲，他自己觉悟过来。这跟前面犯罪很不一样，前面做错事情的时候都有先知来讲，还要讲一个比喻提醒他，然后还有很多事情，押沙龙的事件也让他自己在那逃，旁边人这么多人劝他陪着他，国家派人，这是第三件。这个事情呢，他是什么？他自己觉醒， 这在解释各位，大卫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以色列人还让人家歌颂的人，就是因为什么？他的灵性虽然会起起伏伏，可是他整个生命是正向的在成长的，对不对？以前还需要先知用各样比喻来提醒，现在呢，他做完事情后自己就醒过来了，他就知道，哎呀，我距离神太远了， 我得罪了上帝。虽然他有犯罪，可是呢，哦，他一次一次犯罪，可是你发觉他在一次一次犯罪过程内容，他一直在改变了。他觉醒，他知道什么？他就换句话，前面那些事情帮助他建造了一个什么生命，有一个能力，就是我错的时候呢，做错的过程虽然都还很刚硬，可是当我错的时候呢，我会醒过来，我会渴望的到神面前来。这就是大卫。换句话，我在进行第二段，第一段呢，我跟大家讲，撒旦神同在的世上，我们在中间，你要选择神，选择，可是我们活在世上，你们大家很容易被诱惑，很容易，但是不要忘了，你现在在神家里面，在圣经里面，在圣殿里面听这些东西，嗯，对你将来生命是绝对有益处的。有一天你可能也会做错事，有一天你有可能会远离上帝，可是呢，因为过去这些东西累积到那时候呢，其实你有能力悔改，你有能力改变，你有人需要回头，回头要有力量，不然回不了头的。大卫为什么称为神喜悦的仆人呢？因为他长时间在过去这样子又做得好又做不好，做得好做不好的过程中，他知道什么？他唯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知道，就他诗篇所讲的，唯有神是怜悯，是恩典，不轻易发怒，又丰富慈爱和诚实的那一位。所以牧师第二段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是要记得这个事情，因为人生啊，说你们永远从今以后开始啊，不会犯错啊，你将来人生啊更要美满啊，我跟你讲，那就是画大饼啊，吃不到的大饼。但是我要跟你真的讲，就是我们即使有错，我们即使有犯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不要忘了，只有神是什么？慈怜悯和慈爱的。我们啊，犯了错被上帝修理啊，各位，他不是那种，哎，从今以后我就太抬不起头来，从今以后我真的太丢人了，我留人生留下了一个污秽肮脏的一个痕迹，不是的。你回到那个有怜悯上帝的时候，救赎你就知道，是你认错了之后呢，其实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他没有什么面子问题，没有什么地位问题，没有什么在神面前没有价值，也没有什么从今以后上帝不需要怜悯人，或上帝不爱你，从今离弃你了，告诉你都没有。重新回到神面前来，一切就会有新的不同的开始。我们跟师母两个在教会里面，我听了多少人告诉我们，啊，我们离开神好久了，但是呢，现在一无所有，可是我们依旧会回什么？很感谢神，我们会回到神面前，回到教会，回到上帝面前。我们犯错被上帝修剪好不好？我今天用修剪这个词汇，我怕的是犯了错还不知道犯错，造来了这么大的问题，还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跟我无关，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会越来越糟，他就一直在错误的路上一直走。错误的路上是很惊人的，你知道我们在海中，在海上那个军舰在定位的时候呢，我们有三重的定位，最后一重呢，尤其是敦睦的时候还加上卫星，那时候卫星是很少有的，加上卫星定位，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只差一公尺，在100公里后呢，就差掉什么几千公尺，你知道吗？我可以开台湾左营港开到哪里去？可以开到右边的绿岛去，兰屿去。刚开始只差什么一公尺而已。我在解释一个事情， 我们需要被修剪的，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我们需要被打屁股的。我们不可能也很难在你人生这么小开始，将来这一生你都站在上帝的那一边，撒旦对你诱惑一点能力都没有，那我真要敬拜你了。当我们错，当我们被修剪，被提醒，像大卫知道，哎，我错了，我要面对上帝的修剪。可是他什么？他很乐意的回到神面前，让上帝修剪，因为他知道什么？我有神是施慈爱和怜悯的上帝。这凸显在后面的经文上。上帝就派了加德先知来跟他讲 OK， 你犯了一个大错了，但是呢，你要给你三个选择、第一个呢，你国家里面，以色列国里面有七年的饥荒。第二个呢是什么？我一下怎么忘掉了？你在你敌人的面前逃跑，就是你们打败仗。第三个呢，就是呢，你要我选择瘟疫。前面两个事情呢，都跟什么人有关？都跟敌人有关。都跟以色列人面对的各样面对七年的饥荒，七年饥荒呢，在处理他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很丰富嘛，觉得自己国家很丰富，说我数点人数啊。第二个灾呢，让他在敌人面前可以逃跑，让他什么，过去不是讲到勇士吗，都打胜仗啊，现在让你常常失败，彻底失败的那种滋味，你的国家被追被赶，看你还骄傲的吗？第三个呢，选择瘟疫。前面的两个呢，你可以说旱灾啊，饥荒啊，是出于大自然，是，但是在旧约里面，饥荒大概都跟人的罪是关联上的，大概这是因为人造出来的问题。当然你讲瘟疫也是，可是瘟疫呢，在旧约里面绝对跟谁有关？跟神有关。所以大卫他不知道怎么选，这三个都很惨，对不对？饥荒七年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啊？被敌人追杀，杀到你没地方可逃，他已经那时候还没有国家，自己被扫罗追到，他了解那个痛苦，他宁愿选择瘟疫。那他为什么选择瘟疫？并不是因为瘟疫很简单，只有三天而已，而是他解释什么？我宁愿落在什么耶和华的手里，也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这是他的答案。所以他选择了三个里面的一个，选择瘟疫。为什么？不是因为瘟疫是很吓人的，但他选择瘟疫为什么？因为我宁愿让上帝你来惩罚我，不要透过人来执行你的刑罚。各位，你觉得他选择好不好？你看十五节，于是耶和华就什么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斯巴，民间就死了七万人，才第一天咯，一开始呢就死了七万人。十六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呢，那瘟疫还要进到第二步要灭城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什么后悔了，这十六节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这经文在讲什么？瘟疫有没有按照神讲的执行三天？其实没有，走到一半就停了。为什么？上帝后悔了。上帝为什么后悔？因为神是一个怜悯、有恩典、施慈爱的上帝。这就为什么大卫选择主啊，我宁愿让你来修剪我，我也不要让人来折腾我，求你修剪我吧。因为什么？只有神是真正这样怜悯又施慈爱。人啊，狠起来啊，可能比上帝狠，因为人没有那个从神来的那份什么慈爱。 当然我要帮你们再重新调整一下，你们一定会有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卫一个人数点兵数数，他一个人在那骄傲，为什么全国死七万人，为什么倒霉的都是人民啊，不是大卫啊？就大卫跟神讲，主啊，实际写大卫看见面面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事，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卫就说，这犯错的是我，你就修理我家吧，修理我的家人吧，不要再折腾我的人民了。让人感觉上帝好像很奇怪，为什么大卫一个人犯错，以色列要死七万人啊，死的都不好像都不是大卫家。然后我就开始问你一些问题了。我假设啊，你父亲失业了，你爸父亲工作不好了，他失业了，你们会不会受影响？不会吧，他失业干我什么事？会吗？你们在班上里面冒出一个小太保，每天站着整人，他一个人在那发威，对你有没有影响？去年台湾选了一个总统，每天在台湾海峡拿着什么绿色旗，我要独立，我要独立，你说会不会遭打？他一个人，为什么我们大家倒霉？为什么？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川普上任，全世界大家都在那里忙。你不要忘了，我讲的是现实生活。从圣经里面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不是代表一个人，他们代表亚伯拉罕一家族，他代表了以色列。所以他讲的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一家族，他代表的是全家族。所以那一个人物是什么？具有全体的代表性。OK， 我再反过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搞得腥风血雨啊？死了上千万人，是希特勒这一个人是对，他是撒旦。然后呢？后来现在人去追，为什么那事？我说你那时候整个德国都弥漫在什么？种族优越、白人至上的观念里面，所以希特勒是他是那个煽风点火的，可是呢，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况，他只是这国家的代表，懂我意思吗？就是这阵子我们都想，为什么普京要攻打乌克兰，然后搞的是三四年，搞了这么多人丧命。然后呢？为什么？然后为什么普京一个人犯错，这么多人莫名其妙的倒霉呢？就有一些记者去访问俄罗斯人民，你在前面几年访问的统计答案，俄罗斯人民都赞成，我们要起来占领乌克兰。我才醒过来，哦，原来普京他不是个人的一个梦想，他还代表了后面这一群人。经文讲到大卫犯错，其实他的表达是整个以色列的景况，这是圣经的表达，因为在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回答你们，为什么大卫一个人犯错，结果呢死了七万人，都他只是一种表达的模式啊，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承担。我要跟大家讲啊，你们要小心。我们常听到那个很有义气、很有能力的人讲：“我犯罪，我负责就好了。”各位，你犯罪，你负不了责的，因为你会连带的影响别人，对不对？你会不会？即使哦，前阵子办了一个 Jesse 班，我们就很难过。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我们在我们教会受洗一个年轻医生，因为太累了，大概开车，然后呢？上高速路做自撞，自己死在车里面，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各位，他说那他很典型嘛，他一个人犯错，他已经开车做自撞，然后呢他就过世了，他负责任。可是你看到他爸，看到他妈妈，看到他的家庭，把他培养到现在这么大了，开始要工作了，就这样走掉了，你觉得爸妈有没有受影响？他负得起他的责任，他连带的家人都受影响，连带了我们在这里他的好同学，我们的教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是典型的一个人付代价，可是难过的是一堆子人。 你们活在群体生活里面，你们不要再想一个事情，我犯错了我一个人担，我告诉你担不了的，你也没那一天能耐可以担，你一定要什么，像圣经里讲的，你要顾念别人。 OK， 我用了这一段经文，大家带来疑问，为什么大卫一个人犯错死了七万人，大卫自己就说，主啊主啊，你要不要修，你要不要整理我家，不要再伤害我的人民了。可是大卫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上帝，他选择了让上帝来，就是上帝呢，不说要执行瘟疫三天，其实他根本没有，大概一天第二天就停了，因为上帝就怜悯大发作，就觉得哎，住手吧，不要再杀了。然后十八节就开始讲到呢，加德来见大卫，跟他说，你到哪里去？到亚伦那。到耶布斯人亚劳纳的合场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献祭。大卫呢就到那里呢，他很坚持的要买。其实这位亚劳纳啊，他有这个合场，他就说，大卫你要你就拿去，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要羊要牛我这里都有，你要牧畴献祭烧献祭我这里也有，你都拿去。可大卫坚持他要付钱。因为他坚持这个事情他要付代价，他坚持他知道跟他一个人是有绝对的关联，所以他筑了坛在那里献祭给上帝。我更简单的讲，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各位你知道他讲的这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他在这里筑了一条坛献祭平安，然后神的瘟疫就停止。其实神的瘟疫早在他之前就停止了，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还加上这一段，还要在亚拿纳的那个合场里面呢？那个合场是什么？那个合场就是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历代志下第三章，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城耶和华向他大卫显现的摩利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夸胡亚劳纳的合场上，在那里建造圣殿。换句话说，这一次大卫买了一块土地，为了让瘟疫可以停下来跟神献祭，他买的是什么？他买的是以色列长长久久的耶路撒冷城圣殿所在的地方。这地方从哪里？从大卫这一次献祭对自己的罪开始赎罪，成为以后所罗门建造圣殿所在的地方，以后长长久久以色列都要在这里什么献祭。上帝，我相信大卫绝对想不到，因为还没有建造圣殿。我想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大概知道这地方是父亲买的合场，但是呢，当场今天的经文的所有人都没有想过，这一次呢，大卫在那里辛苦为了赎罪所摆上的，却建造了以色列人这么未来几百年的那个圣殿所在之地，成为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在这里献祭赎罪求神什么怒气可以停止的地方。或上帝做了一个决心，不只是叫以色列人瘟疫停，上帝还决心你在这里建造一个圣殿，以后只要我在这个殿里面，我就会施怜悯和慈爱，因为我记得大卫在这里为我献祭，以后世代的儿女都要在这里建造圣殿，在这里献祭。你就知道上帝的怜悯超乎想的大，他不只是把瘟疫执行到一半停，他还为未来长久的人犯错预备了一个圣殿，使上帝心里可以蒙恩。我们被上帝修剪，我们被上帝整理，上帝不是只要你这一次付代价，上帝为你长久的未来预备了一个美善的出路。这是这段经文的结尾。各位你觉得重要吗？我小时候很怨恨一个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就是我家后面是个大庙，庙都是台湾人，他们都喜欢我们在一起就打棒球啊，那时候棒球还自己做，那做球啊做手套，然后自己打棒球，然后在那里他们喜欢跳八家将，我跟那群人朋友也很好， 他们台湾人，那我呢，我爸爸是外省，我妈是台湾人，他们叫我叫死猪西迪亚，就是我是混血种。所以他们可以跟我打棒球，但他们不让我加入什么八家将的行列。我早就在怨为什么我爸爸外省人，我就不能跟他们一起玩耍。可是你当我进了预校，当我进了官校，当我到现在认识祖宗，我觉得这事情你知道有多大的感恩。哥，我那时候要加入八家将，现在就不会在这里。那时候呢，因为我后来回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十四七八大概都建立帮派搞组织，然后不然就是跳八家将，搞得身体很差。那我呢，从来被挤在外头，只有打棒球的时候呢，我很厉害，他们就邀我进来打棒球。其他时间呢，就常常是吧，叫我叫死猪，把我撇在外头。我那时候很怨恨，我觉得真是这些人为什么为了我爸爸就这样子看不起我呢，或不喜欢我呢？那我就转向了到我的学校去找同学，就有很多很好的同学在学校。各位现在回过来看的时候，那是多大的恩典，知道吗？那是一个几十年，上帝真的说我有建造，就你很多，我那还不算修剪。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喜欢的，说我们不愿意的，但它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太快的论断，说不定那才是什么？那是甚至上帝真正的怜悯和慈爱。上帝在这一段经文的结尾让人讶异的时候，是大卫代表以色列人，大卫犯错了，代表以色列人要损失七万人，可是呢，却在这里建造了一个什么？预备了一个长长久久献祭。不让瘟疫再出现的一个圣殿，因为常常在这里献祭的时候呢，人就亲近了上帝，人就不会再面对瘟疫的困难。各位，你不觉得神很恩待吗？是不是？修剪好不好？没有想要，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没有让你拥有你想要的，一定不好吗？小时候我穿白军服，渴望的身上背着四颗星。我陪着长官那个四颗星的时候，陪了三年的时候，我就去，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要那四颗星。我感谢神让我当传道人，真觉得背着四颗星，海军上将很棒吗？我觉得上帝没有让我要到我想要的，但给了一个我以前想过但确实很美的，这就是上帝的修剪。愿上帝因缘今天的表达对你们有益处，盼望你们也在今天的经文上蒙生命的益处。我们一起祷告。这孩子，谢谢你，因为我们真的不是昔在今在永在，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不只是你知道过去现在，你预备未来，你更是那个施怜悯有慈爱的上帝。谢谢主，你为了我们长脚路常会伸手修剪我们，但愿我们在这修剪中充满了感恩。谢谢主恩待，要保守我们常常的经历主你丰富的纪念。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